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 CCMC 同工的邀请安排。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平常大概每一个月都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神的信息。但是上个月呢，因为我回到台湾去探望我的父母亲，所以没有能够来这个地方一起跟大家崇拜。这次我回去台湾是庆祝我母亲77岁的生日。自从2年前我父亲因为中风引起的失忆，我母亲大概每天从早到晚，到了77岁这个年纪，她从早到晚在照顾她。所以我回去给她庆祝生日，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是说，妈妈你放心的去，我照顾我父亲一个礼拜。所以我妈妈就跟她的几个亲朋好友去日本赏樱旅游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我就在那个地方全时间的照顾我父亲。我妈妈去玩得非常开心，她说去了以后很多平常的毛病，像失眠啊、高血压啊、湿疹啊，通通好了。不过一个礼拜回来以后通通回来了。不过很高兴回去台湾几个礼拜的时间跟家人能够在一起，也能够让她有机会出去透透气。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一起庆祝母亲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游子，我们真的是会非常想念我们的母亲。那我也在这个地方先恭祝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不管大家的儿女在哪个地方，我真的是很盼望能够衷心的跟在座的母亲说谢谢，说辛苦了。我们求神的祝福跟爱常常跟与我们在座的母亲们在一起。我们在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今天也是母亲节，谢谢你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我们才能够出生降生在这世上。主，你或许让我们跟母亲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谢谢你给我们母亲的爱，我们也相信母亲的爱是从神来。主，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诗歌来纪念，来赞美你的爱的时候，主，我们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盼望能够认识，能够领受，更能够活出主你完全的爱。主，盼望你的信息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为在座的母亲们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带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短短的描述，谈到说儿女们在不同的年纪，母亲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对一个4岁的小孩子来说，他觉得我的妈妈什么都可以做， Superwoman， 在家里什么都可以做。在8岁的小孩呢，他觉得我的母亲我的妈妈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但是渐渐到了学校去，到了12岁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好像其实妈妈并不是什么都知道。渐渐进入 teenager 的时候，到了14岁，他想说果然妈妈不知道这个，妈妈不知道那个。好像渐渐觉得说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是有他们的 limitation， 有他们的极限。到了16岁，就开始渐渐觉得说妈妈实在跟不上时代。到了大学以后呢，跟同学们提起妈妈，就说哎，实在是一个老古董。好，但是我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甚至有些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到了20几岁，我们忽然发现，哎，妈妈其实好像还是知道不少事情。我们自己开始要做妈妈、做母亲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我们的母亲他们还是知道不少事情。等到我们小�孩子渐渐长大，我们到了35岁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决定以前想说是不是应该还是先问问妈妈，看她的意见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年纪渐渐大，到了45岁，我们妈妈不一定在也不一定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记忆还在，我们不知道妈妈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知道是如何。等到我们自己年纪大了，我们相信很多人 在很多的时候心中会想说，哎，真希望可以先跟妈妈谈一谈。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处在哪一个阶段，今天是 Duke 跟 UNC 的毕业典礼，所以有一群年轻人不在，今天我们在座的平均年龄比较高。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我还记得我在台湾，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母亲节的主日崇拜那天，教会都会准备很多的康乃馨的花，然后每一个人呢都要在胸前结一个康乃馨。大家知道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谁戴红色的？妈妈还在的。白色的呢是妈妈已经不在的，就戴白色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对于一些弟兄姐妹前一年还戴红色的，但是到了那一年要改戴白色的时候，我相信心中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事实上我知道在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在过去一年我们可能失去我们的母亲的。我相信我们在母亲节这个时候会非常想念我们的母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母亲的爱都非常难以忘怀。但是母亲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爱呢？当然我们在美国六月也有父亲节，我们中国人用英说爸爸，爸爸八月八号是父亲节，但是教会在母亲节的时候还是比较盛大，父亲节的时候比较不那么的讲究父亲节。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母亲的爱比父亲的爱比较起来还是不太一样。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样呢？我想第一个，母亲为儿女所受的苦是远超过于父亲的。我相信做母亲的都知道，我们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会受许多的苦，我们的外在会改变，我们的内在心情内分泌也会改变，我们还会害喜，还会呕吐。很多弟兄可能不知道姐妹们害喜的这些过程，我有一点点经验。你说你怎么会有经验？其实是在大概十几年前，医生检验出说我胃有一种叫做幽门杆菌。我从高中的时候我的胃就非常非常不好，我到了 IBM 开始进去上班，第一个月就胃出血。我因为很怕胃镜，照胃镜，所以都一直没有去看医生，但是那时候受不了了，实在是太难过了，我就去照，说要去照胃镜，就医生完全没有照胃镜，他听一听我的症状就说你这是幽门杆菌，听说是一个诺贝尔得主，他把那个病菌打在自己的身上去证明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幽门杆菌。治法很简单，吃10天的抗生素，但是有一种特别的吃法，一天要吃14包药。这个治法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吃那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完全跟害喜一样。所以在那两个礼拜当中，我的口味开始改变，开始早上忽然很想吃某一种东西，半夜很想吃某一种东西，然后一些平常喜欢吃的都不喜欢吃了。有一天我还记得玉芬问我说你要不要吃炒马面，很多人知道炒马面，哇好，就徐芬还很好心去买回来，一买回来一打开，我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跑到厕所去吐。哎呀受不了啊！那时候真的那个症状跟害喜一模一样。那时候我在我们家带那个茶巾，我们一群那个学生们就在围在那边茶巾，我在那边一直反胃，旁边一个孕妇一个姐妹也在那边反胃，徐芬很体贴拿出一盘那个蜜饯出来，她一口我一口，我们两个一边茶巾一边在那边吃。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这一两个礼拜是在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那个太太就瞪瞪她先生说你应该也吃那个药看看。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的太太们希望先生们能够经历一下害喜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感谢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10天9天8天7天，我只不过是10天而已，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害喜要经过好长好长的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些人非常非常严重的，像徐玉芬的母亲，她妈妈她一怀孕呢她需要安胎，她不能出去，她甚至要躺在床上，有些时候还住到医院里面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宝宝生出来。我不太能够体会相信说玉芬妈妈生了7个小孩，她怎么生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那个母爱实在是非常非常伟大。不只是在怀孕之苦， 那生产之苦是不用说了，很多人到网上去看过，有人把疼痛的等级分成12级，有人分成49级，但是那个母亲的生产之痛都是在那个高的部分。我们很难用科学去证明，但是我们知道，弟兄们知道，这个母亲生产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太太来生产的时候还在那边照 video， 还跟太太说笑一下笑一下，当然是被太太打你来生生干还叫我笑一下，这么痛苦的时候怎么能够笑得出来。所以我相信母亲们基本上是比父亲多受很多很多的苦。我来到美国以后，每一年在特别的时候我一定会打电话回去给我母亲，她的生日、母亲节，这是大家都知道，过年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打，就是我自己的生日。我每一年生日的时候我一定会打电话回去跟我妈妈说，不是跟她要生日礼物，是跟她说妈妈辛苦了，我们的生日是她的受苦受难的日子。所以是的，母亲为儿女所受的苦是远超过父亲的，真的，母亲为我们受了许多许多的苦。第二个呢，母亲为儿女们所付出的牺牲是远超过于父亲的。这是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这边讲到说母亲在带小孩子的时候要牺牲许多许多的事情，手臂要变粗，因为常抱小孩，头发要剪短比较方便，那讲到说那个口水流得满身也不介意，然后要每天处理小孩子的粪便等等等等。但是在这边有提到有一个是时间，我相信很多的父亲都会说，哎，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要养家，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我们如果想到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我们跟谁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好像我们跟母亲的在一起的时间都是比较多。母亲真的是付出他们的时间，付出他们的生命。有些人可能有几年的时间可能不能工作，他们不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真的是为儿女牺牲许多许多事情。我还是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四月回去台湾跟我爸爸在一起一个礼拜，早上在他起来之前就要先起来，要弄东西给他吃，要料理他的食衣住行，上厕所洗澡啊，一整天到了晚上弄他去睡觉，然后睡觉还不能够好好睡，因为他说不定还会起来。那不只是这些，我父亲他并不是完全失忆，他有一点像两岁的小孩，我们两岁小孩就是 trouble too。 为什么？因为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no， 该睡觉了不要，牙齿要拿起来不要，要吃这个不要，出去要穿衣服不要啊，真的是。我也只不过坦白说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让我体会到这些有小小孩的母亲，他们是要真的是付出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牺牲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他们的儿女，而且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服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以前讲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渐渐工作时间长了，我们好像 convenience store 7-Eleven， 但是我们在做 IT 的，说 24/7。我在 IBM 的 parking lot 看到一部车，它的 license tag 上面写 Mom 24/7，我非常有同感。真的，作为一个母亲，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牺牲服侍。在这边有一个英文说 ，A mother's work is never done。衣服洗好之后马上又有脏衣服，碗盘洗好之后马上有就要洗的碗盘，小孩子刚刚给他洗完澡又弄脏了啊，做不完的工作。我们中国人都很记得一首歌叫慈母手中线，那也是母亲在那边为我们付出，为我们服侍。我们在美国的母亲们有另外一样工作，我们除了要当厨师当佣人，还要当司机，再进再出，不管小孩子去什么地方，我们要不断地为小孩子服侍。我在学生的时代我也领教到母爱的伟大。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她是有小小孩，但是她自己先来，她在读书的时候看她每天吃 TV dinner， 每天家里乱七八糟无所谓，她自己一个人过无所谓，但是过了半年她的小孩子来了，发现不一样了，她三餐都要煮， 那家里弄得很干净，他自己无所谓，但是一有小孩，他就要做很多很多的服侍，来服侍他的小孩。母亲对孩子们所做的服侍是远超过父亲的。最后呢，这个顾念 caring， 母亲对儿女的关爱也是远超过父亲的。我在 IBM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公司 lay off 很多的人，但是我有一个同事，她是一个母亲，她留下来了，但是她非常非常难过。我说你为什么难过呢？原来她的女儿也在 IBM 工作，但是她的女儿被 lay off， 这个做母亲的非常非常难过。她说我宁可是我被 lay off， 我的女儿还有工作。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们说得出这样子的话，说我宁可我被 lay off， 让我的小孩可以有继续有工作。但母亲是这样子。这一阵子我们知道，我们 Triangle 这个地方 Fayetteville 有一位教授出了车祸，身体从颈子以下没有知觉。他的母亲从国内来在医院看他。我最难过的就是他看着他的儿子，他就说真希望是我躺在那个地方。这是母亲的爱，母亲总是想到代替小孩受苦，代替小孩受苦。母亲们对儿女的疼惜的心真的是远超过我们做父亲的。怀孕之苦，生产之苦，有人说是我们始祖犯的罪，神说要让女性女人会有怀孕之苦，生产之苦。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生产之苦不是一时的，是一辈子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这种怀孕生产，姐妹们母亲们这样子的苦，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一辈子的。但是我也相信呢，母亲们有这样子的爱真的是从神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神造人虽然是用泥土，但是他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从神来，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刚刚讲到母亲们的这些特质，不管是受苦，不管是牺牲，不管是服侍，不管是顾念，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问问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发现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圣经里面诗人提到说，我未成形的体质，我们的神的眼早已看见。我常常开玩笑说，在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有人放了那个 ultrasound baby 的照片，没有做过父母亲看到那个说这以为是气象图，但是我们父母亲看到那个看得很开心的，那是我们的小孩。今天我们科技进步到这样，但是科技还没有到今天这样的时候，以前大卫他写诗的时候他就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神他关爱我们 caring， 我们的神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服侍我们。耶稣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大家知道耶稣在最后晚餐他为门徒洗脚，但是不只是这样，真的我们打开四福音书，耶稣的记载几乎就是他服侍的记载。他服侍我们，最后晚餐的时候不只服侍这些跟随他，这些彼得、雅各、约翰，大家知道他连犹大的脚他也洗了。他服侍我们，而且不止服侍，他舍命做多人的主教。他的服侍是牺牲的服侍，甚至把生命摆上的服侍。他 care， 他 service， 他 sacrifice， 而且他甚至为我们 suffering， 他为我们受了许多的苦。我们知道我们 baby 出生的时候希望他有最好的环境，神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世却是在马槽里用破布包。我们人希望我们离开这世上的时候能够很轻松不受苦的离开，但是耶稣却选择一个最残酷最痛苦的死法，在十字架上面，不只是在肉体上，他在心理上被人厌弃，被 reject。 被自己所爱的人弃绝，他受了许多许多的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些本来是应该我们受的，但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今天我们得医治。我真的是相信母亲们这些受苦 suffering sacrifice 牺牲 service 服侍 caring 关爱是从我们神那里来。我们人在起初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相信母亲的这些特质是从神而来。但是呢，我们的始祖开始是有这样子的爱，人性是本善的，但是当他们吃了分别是非善恶果犯罪之后，那个本恶的部分开始也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发现人的爱开始变质，不再是当初神起初完全的爱，我们的爱渐渐的变质，变成不完全，甚至开始有私心在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爱是有私心的，当然我们的母亲的爱非常非常伟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父母亲他们的爱是有盲点的。怎么说呢？我们小孩子不管去学校，不管去教会，跟别人吵架，我们父母亲总以为是别人小孩子的错，我们的小孩应该不会错。我们小孩子上台表演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小孩子应该站在最中间，那怎么会站在最旁边呢？为什么一个角色都没有呢？这是我们父母亲的心，这是爱心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人的爱心常常有盲点。我们的小孩子结婚了很久很久，我们父母亲还是会想说，哎呀，他的先生配不上他，他的太太配不上他。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小孩子的他们的另外一半不够好，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受苦，这是我们因着私心有的盲点。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是爸爸妈妈有些时候还是会偏心的。我们看到圣经，我其实很羡慕以撒跟利百加，我常常觉得他们在一起甚至是天作之合，神为他们安排的非常恩爱的这对夫妻，但是他们年纪老了以后，一个爱老大，一个爱老幺，是不是？以扫跟雅各，这个妈妈带着小儿子欺骗他爸爸，偏心。我们即使是有一些小孩，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会有盲点。可爱的很可爱，这可爱前面是指说很 lovely， 后面的可爱是说 likeable， 可爱的比较可爱，听话的比较可爱，我们听话的我们多爱一些。我们发现人的爱是有私心的，我们的人的爱呢是有自我的。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不再是以神的是非善恶分别是非善恶，乃是以我们人自己的标准来分别是非善恶。所以每一个人今天都觉得事情应该如何应该如何，我们对小孩子也是常常要求每一件事情要按照我们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我们按照我们的看法做法想法来为我们的小孩安排一切。我还是要说是出于爱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盲点？我还听到一个蛮难过的一个新闻，说一个妈妈为了爱她的小孩一直给她吃一种 supplement， 但是后来才发现那个 supplement 是对人体有害，后来那小孩子眼睛瞎了，那非常非常难过。有些时候我们虽然爱，但是我们的认识，我们对许多事情的了解是有它的盲点。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才是对的，小孩子你应该读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上哪一所学校，你应该从事哪一个专业，你应该嫁娶什么样子的人。有些时候没有错，是出于爱心，但是因着我们的自我，我们会有盲点。更何况我们的人的爱是有限制的，不是说我们的爱不够而已，不是说我们的爱有条件而已。很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人就是有限的。我在不好意思这么说，我们教会看过一个姐妹， 他的小孩子生出来，他在 nursery 帮忙，但他小孩子渐渐长大到 kindergarten， 然后他就替那个拉德去帮忙。他的小孩子渐渐长大，他就在 children junior church 帮忙。他的小孩子渐渐长大到了 teenager， 他就 teenager 帮忙。他的小孩子到了 college group， 他去 college group 帮忙。然后他的小孩子读研究所，他就说他要搬去跟他小孩子去住。我在想说，将来他的小孩子有一天结婚了，他爸爸是不是还是去住在他们家？我们做母亲的没有错，我们关爱我们的小孩，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一辈子跟他们在一起呢？不是的。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我们去找他，他根本不要我们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更何况结了婚以后，婆媳之间的关系那么的难搞，还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应该如何，应该如何。我们人是有限制的，我们的金钱有限，时间有限，健康有限，即使我们爱我们的小孩，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辈子在一起。今天我们做留学生的就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他们虽然关爱我们，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把他们的工作辞掉就来这个地方照顾我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一定欢迎。人的爱是有限的，今天我们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即使我们可以时时刻刻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上，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世上。我们的爱不能永远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今天人的爱因着私心，因着自我，因着限制，有那个盲点。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起初的爱。神造人的时候，他所给人的爱呢，是一个完全的爱。今天我们要看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那个地方的经文，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怎么样，爱是从哪里来？爱是从神来。我们看到母亲的爱就知道，母亲的爱是从神来的。但是接下来两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又有一点犹豫。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世上很多人很有爱心，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我们很怀念，真的是我们母亲的爱对我们是这么的大。我们在座很多人的母亲也还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抹杀他们的爱。但是为什么在这边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主要的这个了解会有这些偏差，是因为这边对爱这个字的定义。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原文的爱，很多人都知道是神的爱，希腊文原文叫做 agape， 是一个完全的爱。但是我们今天对于人所了解的爱，并不是这个 agape 这个字。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是有私心，是出于自我，是有限制，有盲点的爱。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而且得到这一个完全的爱，从真神而来的爱，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回到起初神造人那时候神这样子完全的爱。因为当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我们的人的爱已经变质，我们的人的爱现在是出于自我自私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爱呢？第一个，神的爱除了是慈爱，他的爱除了慈爱，他是有公义，他是一个不会纵容的爱。在诗篇当中，在圣经当中，不断地在描述神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除了慈爱以外，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公义。如果没有一个公义的神，很多人常觉得说，啊，我们的神就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他就是给我们许多的礼物，他都是很和蔼很和祥，那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都可以去跟他在一起。其实我现在跟大家提这件事情，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痛。我这礼拜一直拒绝去看这件新闻，就是在Ohio美国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很简单的讲一下，三个女孩子都在她们 teenager 年轻的时候就被一个人诱拐，关在他们家的地下室10年的时间，被虐待，甚至还怀孕，怀孕还被打到她流产， 给他们饿。我不愿意去看这个新闻，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心中还是非常难过。我虽然做基督徒那么久，虽然可以在台上讲苦难，但是有些时候看到这些新闻，心中还是很痛，还是想说：神，你为什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非常难过。我希望我的神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神，我希望这个犯这个罪的人不是到法官面前就跟法官说：“我知道我错了。”法官就说 ：“OK, you're free to go。”放下屠刀，立地成佛。No, 我希望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我们会疼爱我们的小孩，但是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完全的爱是公义的，是不纵容的。这是我们人很难理解的。我一直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神他慈爱跟公义兼有。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说严父慈母，但是怎么样能够在同一位神身上找到他是公义又是慈爱？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奇妙。在诗篇讲到说，他的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他的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圣经当中，在诗篇、在旧约、在新约，当他提到慈爱，一定不会忘记神的公义。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他真正的爱。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住在我们的中间，没有错，是有恩典，但是也有真理。不是单单有恩典，他也是有真理的。我们发现神他爱我们，但是他爱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管教，他不会任凭我们。当神对我们任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神任凭法老的王的心刚硬，神任凭这个巴兰因为贪爱钱财就好像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但是当神爱我们，他除了慈爱，他一定有他的公义。神的爱是公义不纵容的爱，神的爱呢是有怜悯不强迫的爱。我最欣赏的在雅各书当中讲到爱，男女之间的爱，他讲到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怎么样？等他自己情愿。神爱我们，但是神不强迫我们，或是做一个律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得爱神不可。他除了给我们爱，他给我们的爱最大的一个部分是给我们人自由意志。他要我们爱他，不是神规定我们要爱他，我们不得不爱他，神要我们情愿等我们自己爱他。这是神的爱。今天在座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神，神说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你。神只做一件事情，神不断地来感动我们。神只会感动人，神不会强迫人。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讲过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很多人讲到是这个浪子出去如何放荡浪费所有资财，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回到父亲的家里，父亲远远看见就跑过去抱住他。我们中国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我对这个故事最让我心感动的部分，不是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迎接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父亲怎么会让他出去。我自己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我在想，如果是我爸爸绝对不会让我出去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小孩跟我们说他要出去，他要分他的家产，我们愿意让他出去吗？神的爱是有怜悯的，没有错，怜悯到一个程度呢，他不强迫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我们的神这样子的爱？而且我们的神他的爱，完全的爱是永恒不改变的。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经文，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的神的爱是永恒而且不改变，神是全能的，没有一件事情。其实我在这点点点的地方删掉几个字，是讲到天使，堕落的天使， 即使是撒旦也不能够把我们从神的爱拿走，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的爱，我们的人类的爱非常有限，但是这是神永恒不改变的爱。他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太太，我常常在讲说，如果今天神跟某一个年轻人说，我为你预备一个将来的另外一半，我们常会想说，神为我预备一定是我们能够在一起百年和好恩恩爱爱的，但是他跟何西阿说不是，他嫁给你以后将来有一天他要跟人家跑了，还生了别人的小孩，但是你还是要爱他，你还是要接纳他，这是神的爱。何西阿这么做了，为的是要彰显神这样永恒不改变的爱。这是神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He loves us till the end， 永恒不改变的爱。这是神的爱。神的爱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牺牲受苦服侍关爱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完全的爱是公义不纵容的爱，是怜悯不强迫的爱，是永恒不改变的爱。所以当我们认识真神完全的爱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接受救恩，我们要接受神的救恩，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上来，让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与神再一次相合。今天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死，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本身就是耶稣他牺牲的爱。但是因着我们跟神再一次相合，今天我们不只可以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信让耶稣基督或是让神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在这段以弗所书的经文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怎么样住在你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前我们的爱心是自私的，是自我的，是有限制的，是没有根没有基的。今天爱，隔一天就不爱了，今天爱，环境改变，情况改变，我们就不爱了。但是神会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它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去了解神完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会叫神这样子的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人自己的爱是没有根基，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但是今天借着我们的信，我们不只因信称义得到救恩，我们可以让神这样子的爱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凡认耶稣基督为儿子的，神就住在哪里？就住在我们里面。很多人在想说，圣经说寻找的就必寻见，敲门的就给你开门，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在启示录他也说，我今天来敲你的心门。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进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不是只有我们在寻找神，耶稣也在寻找我们，耶稣也在敲我们的门，他希望能够进来住在我们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得以完全，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爱。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唱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记得每一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常会念这段经文，牧师常会讲这段经文，讲的时候玉芬就会在那边，哎，你看看你看看啊，我就很惭愧啊，这个没有做到，那个没有做到，是不是？我们参加夫妻恩爱啊，那个字没有做到，那个没有做到。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常心中会觉得有很多的懊悔，会有觉得很多的亏欠。但是我听到一个牧师曾经说，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律法，不是教条，不是德性，是神的应许。怎么说是应许呢？因为他这边所描述的是神的爱。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爱。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仁爱。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要去行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长出来的，当我们连接在神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今天如果还没有接受神，接受救恩，我们真的是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只因信称义，我们不只有永生的确据，更是在今生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呢，在这世上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如何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完全。神的心意真的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母亲的爱是神爱的一种彰显，但是神不是只是给我们母亲的爱。我们今天在座的做父亲的，当然怀孕之苦、生产之苦我们不一定能够经历，但是我们可以有 sympathy，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妻子有同理心。其他的三个 sacrifice、 suffering、 caring， 我们做父亲的也可以做，这不是母亲的专利。只要我们跟神的爱连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牺牲，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受苦，我们可以有一个关爱我们的儿女的心。今天母亲节回去，我知道很多的父亲会请我们的太太、我们的母亲吃饭、送礼物，但是今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让我们开始学习不是只有母爱，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开始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接下来我在这边所要讲的不只是给母亲，我要给在座做父母的，我们盼望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是有一个向神完全公义不纵容的爱。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在知识和见识上。我们不只是心中有爱，不只是在情感上，我们要在理性上，我们要在知识上 knowledge， 我们要在见识上，我们的 experience 上，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去爱我们的儿女，不是只有情感，我们要学着如何真的全面性的去爱我们的儿女。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爱心不只要爱心，还要用爱心说什么？说诚实话。我们弟兄姐妹相处是如此，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相处也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是爱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不要纵容溺爱，或是有些时候偏爱我们的小孩。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很多父母都读过，教养我们的小孩，使他走当行的路。当然这个当行的路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很多人都觉得是我觉得他当行的路，我们的自我又出来了。这个当行的路应该是按照谁的标准？神的标准。带他回到神的面前，让他行神要他走的路，神让他当行的路。很多的父母亲，我们会跟我们的小孩子说，好好读书，将来上耶鲁、哈佛，好好荣耀神。但是当有一个长老跟他女儿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女儿问他父亲说，那我去读 community college 可不可以荣耀神？他的父亲只好说，也可以了。真的，我们做父母亲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成才成器，能够有很好的工作学业，但是神到底要他走的是什么？我们教会很多人知道英文部的 Pastor Poin， 他来我们教会做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在座那些父母亲真的是用很多的问题问他，其中有一个问题说，你希望我们教会这些 teenager 将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前景？他讲的不是说有多少人可以上好的学校，有多少人找到好的工作，他说我希望将来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全时间的传道人出来。我觉得 interview 的时候能够讲这样的话不容易，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不一定喜欢听到这样子的话，但是感谢神，这几年来真的 我们教会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毕业了以后放下他们的工作，现在在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在 InterVarsity， 在 Campus Crusade， 有到大陆去的。这是神要我们学习教养我们的小孩，他们当行的路。当然神并不是呼召每一个人这么做，但是让我们去尊主为大，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来带领他们。很多人说，美国人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更重要的是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个 right 这个字 righteous 就是义，诗篇二十三篇说引导我走义路。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帮助我们的小孩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是非善恶来带领他们，教养他们，不只是重视他们的学业，不只是重视他们的才艺，而且更是重视他们在神里面的品格，让我们好好的带领他们，他们一生不会偏离神的道路。不只是公义，我们要学着怜悯。很多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常会要他们来教会，要他们读经，要他们祷告，但是当小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学着像神一样去尊重对方这个个体。我们教会也是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些 high school teenager 上了大学以后就不来教会了。以前有爸爸妈妈盯着，但是现在自由了，不去了。我觉得神要我们学习更看重我们的小孩，他们的内心是如何。以赛亚书神曾经这么说，这百姓亲近我，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要渐渐尊重我们儿女，他们这样是一个个体，不再是用填鸭式强迫式的带领。我们常常是把他们带到教会，希望教会的 youth pastor、 youth minister、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可以好好教养他，不是。其实小孩子跟我们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们能不能真的是感动他们？神不强迫人，但是神感动人。我们以我们自己生活的榜样见证来感动我们的小孩，让他们不只是在嘴巴尊敬我们的神，让他们的心里头就能够亲近我们的神。而且有一天当我们的儿女长大离开我们，成立他们自己家庭的时候，这是对我们父母亲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不是说我们做儿女的就不管我们的父母亲，圣经很清楚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做父母亲的英文说我们要 let go， 我们真的是要 let go， 让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家庭，让神自己来带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比父母儿女还更亲密的。我们做妻子的有些时候我们心思意念还在我们的小孩，但是说不定等到他们自己成家，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另外一半，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指着耶稣跟教会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尊重儿女，我们盼望也能够爱我们的 in-law， 我们这些媳妇女婿。我还是说我最感动的是当我看到这些父母亲谢谢他们的媳妇，谢谢他们的女婿，说谢谢你照顾我儿子，谢谢你照顾我女儿，这是最让我感动的。我知道我在华人的当中连续剧当中看到不是这样，他们婆媳处得不好，有什么事情都说我儿子失业都是你克的，都是你克死他的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些，我们看到真的是会很心痛。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真的，我们要学着去。我们前几次，我记得几个月前跟大家分享的 appreciate， 去感恩，不只是我们的儿女，更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女婿，我们的媳妇，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最后，我们是不能够永远与我们的儿女同在的，而且说老实话，这儿女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诗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像金钱，就像时间，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把它交给我们的天父，我们很想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但是真的我们可以照顾他们比较好，还是在天上的父可以照顾他们比较好？很多的时候久了，我们很想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扮演神的角色，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神，让我们的儿女学着不是依靠我们。我觉得我们常对我们的儿女非常好，食衣住行，我们为他们积攒钱财，我们花不完没关系，我们留给我们的小孩。儿女们渐渐非常非常依靠父母亲。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我们父母亲越是帮小孩子安排时间、学琴、上课，什么都帮他安排好好的，这样的小孩他们将来不会管理时间的，因为我们替他们做的太多了。我们替他们管理钱财，他们不会管理钱财的，他们不会管理时间的。我觉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儿女们完全的依靠我们，我们要他们学着更多的依靠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人不可靠，我们人会跌倒，我们人有一天会不在，但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是最可靠，他的爱是永恒不改变的。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他们还是在天父的手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些信徒当作他的儿女。他在有一次传福音，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有捆锁捆绑等着他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四章这么说，保罗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们父母亲真的是要有这样子的心态，把我们的小孩交托给所信的主，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依靠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而不是靠我们父母亲。我还是说，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真的能够相信神，信靠神，走他当行的路，一生依靠这位永恒不改变的神。这是我们父母亲能够做的。今天你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我在这个地方纪念所有母亲他们所付出的这些爱，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爱是从神来，但是我们人的爱并不完全，我们盼望再一次回到神爱的根源，他的爱是完全是不改变没有条件的，盼望我们今天早上大家都能够认识真神完全的爱，接受救恩，得着真爱，而且按神心意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一起来思想纪念我们母亲的爱，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母亲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他们经历到神你的爱，你是为我们牺牲受苦，你是服侍人的神，你是顾念我们的神，谢谢你在这世上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能够彰显出神这样子的爱。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人背离神，我们人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爱开始有盲点，我们开始有私心，我们人需要再一次回到神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神你的爱，你完全的爱，我们也看到你愿意把这样子的爱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借着耶稣基督再一次与神和好的时候，当我们接受神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只因信称义，我们可以也有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父母亲，真的是有属神的智慧，有属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来爱我们的小孩，帮助我们做夫妻的能够以神你这样子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主的家庭里面，也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爱来彼此相爱，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的团契，看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因着看到神的爱能够彰显你，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蒙福。我们求你来祝福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